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六四事件32周年即将来到之际，香港当局继续采取措施，对批评北京政权的声音实施严厉的封杀。多年来组织香港民众悼念1989年天安门屠杀事件的主要团体香港支联会，连日来不断受到当局打压。支联会星期三6月2号在面书上说，政府食环署人员星期二到六四纪念馆调查，指此馆未领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涉嫌违反相关条例。为了保护纪念馆工作人员和参观者的安全，支联会不得不作出暂时关馆的决定。这个是六四纪念馆自2012年开馆以来首次被当局指责无牌经营。支联会称会对当局的指责进一步咨询法律意见。美国与中国高级经贸官员再次会晤，在总体双边关系持续紧张的同时，寻求稳定和推进两国之间巨大经贸关系。美国财政部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6月1号晚间发表一份新闻稿，说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举行了首次的视像会议，讨论了拜登贺锦丽政府计划支持美国经济持续强劲复苏，以及双方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性。声明中说，耶伦还坦率地讲到了美国关注的议题，并期待未来继续与刘鹤副总理会谈。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中国时间星期三早上报道，当日上午作为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财长耶伦举行了视像通话。今年是六四事件32周年，香港警方延续去年做法，第二度以新冠肺炎疫情限聚令为由，禁止香港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纪念烛光集会。不到一个礼拜前，香港立法会三读通过修改选举制度，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称此举将在一国两制下确保爱国者治港。不过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于香港政府持续限制自由的做法感到担忧，并表示将爱国主义武器化是暴政的标志。上个礼拜四5月27号，香港立法会三读表决通过了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相关条例已经在这个星期一5月31号刊宪生效。美国国会一个有关中国事务的委员会要求美国篮球明星停止为使用新疆种植棉花的中国运动品牌代言，对新疆强迫劳动行为表示反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麦克里和共同主席民主党众议员麦戈文星期二6月1号写信给美国男子职业篮球联赛组织国家篮球协会 NBA， 并提出上述的要求。信件指出，十多名 NBA 球员与安达、李宁和匹克等中国运动品牌公司签了约，世界卫生组织批准对18岁及以上成年人紧急使用一种中国制造的新冠疫苗。联合国旗下的世卫组织星期二6月1号批准了中国制药公司科兴生物制造的疫苗，这个是第二家疫苗被世卫组织批准紧急使用的中国公司。世卫组织说，科兴提交的数据显示，在接种两剂科兴疫苗的人群中，只有略多于半数的人得到预防出现症状的保护。世卫组织还说，没办法评估疫苗在60岁以上人群当中的有效性，因为这个年龄群组参加实验的人很少。世卫组织的决定使到新冠疫苗实施计划又增加了一种可以用来帮助较贫穷国家的疫苗。这个国际项目向发展中国家分发疫苗，其中很多都是贫穷国家。拜登总统星期二前往奥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发表讲话，纪念塔尔萨种族屠杀100周年。当年事件不单止导致多人死亡，亦都使到有黑人华尔街之称的地带中断了原本繁荣发展的经济，受难者后代至今仍然在追求正义与赔偿。拜登总统宣布政策来到拉近美国各个族裔之间的财富差距。1921年5月31号到6月1号在奥克拉荷马州发生了塔尔萨种族屠杀，当时白人武装暴民杀害了100名到300名的非洲裔居民， 並燒毀咗黑人社區格林伍德。到而家，當局仍然持續發現不明屍體殘骸。拜登總統喺2021年6月1日屠殺事件100周年嘅時間訪問塔爾薩。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或者是中文的美国之音粤语网，而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咧，咁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咁六四走过32年之后，小粉红系唔系成为中国青年主流嘅力量呢？我哋亦会报道澳门警方首次以违法煽颠为理由，禁止喺澳门举办六四烛光集会。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香港支联会嘅六四纪念馆突然间被当局突击巡查之后，宣布暂时关闭。咁香港市民就批而家香港已经变得不正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位于旺角嘅支联会六四纪念馆成立超过2年。因应六四事件32周年，咁喺星期日举行咗新年度嘅主题展览《八九民运与香港》嘅图片展，并且设立咗小场区可以俾市民献花悼念六四。咁新主题展开幕3日之后咧，咁食环署嘅人员喺星期二突然间到纪念馆巡查，又指控涉嫌违法娱乐场所条例，咁负责人可能被判处罚款以及监禁。咁支联会喺星期三早上就发出通告话，为咗保障工作人员以及参观者嘅安全，决定暂时关闭纪念馆。咁香港支联会嘅秘书蔡耀昌就质疑当局喺六四前夕巡查纪念馆，不排除系国安法之下嘅政治原因影响执法部门。咁有香港市民就批评，而家嘅香港已经变得不正常。除非当局实施宵禁，否则六四当晚会带蜡烛到铜锣湾去行街。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2012年4月底开始在深水埗设立第一届临时六四纪念馆，展出多项民间蒐集的六四事件文物和资料，包括八九民运的报章书籍、当年北京天安门十镬、解放军使用过的子弹壳照片等等，俾參觀者更加深入了解八九民運同埋六四事件嘅歷史。一個多月嘅展期，參觀人次超過18000人。支聯會通過民間籌款，2014年4月喺尖沙咀一藏工業大廈首次成立永久六四紀念館。不過大廈業主立案法團一直質疑六四紀念館嘅性質違反大廈公契，更加入禀法院訴訟。經過2年多的訴訟，支聯會在2016年7月11日正式關閉尖沙咀的六四紀念館，物色新館址重開。至到2019年4月底，支聯會在現址旺角道重開永久六四紀念館，不過新館開幕前幾個星期被人潛入毀壞，鐵閘被打開，多個電掣和電箱被人用鹽水整濕，引致冷氣機電路板燒毀，其他物品包括紙皮箱、電腦椅亦都被人用尖鋭的物品割破。 而大厦的闭路电视录像未能够正常运作，以致无法得悉破坏者的人数和犯案情况。除了开幕前馆址被破坏，旺角六四永久纪念馆开幕之后多次被不同政见人士滋扰，但是一直未有执法部门巡查或者质疑六四纪念馆的运作有违反法例。今年港區國安法實施接近一年之後，首次六四週年紀念，香港警方繼去年之後再次以新冠肺炎疫情和限聚令為理由，禁止支聯會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簡稱維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因應警方再次禁止六四燭光集會，支聯會星期日即是5月30日重開旺角六四紀念館，舉行新年度的主題展覽《八九民運與香港圖片展》，並且設立小場區，將八九民運北京街景和歷年維園六四燭光如海的畫面組合起來，給市民獻花悼念六四，拒絕遺忘。新主題展開幕三日之後，多名食環署人員星期二即是6月1日下午突然到六四紀念館巡查，向紀念館職員查核商業登記並且登記職員的身份證資料，又要求聯絡紀念館的負責人。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食環署回覆傳媒查詢表示，近日接獲投訴指有人在旺角道一座商業大廈的一個單位裏面未領有所需牌照而經營或者使用公眾娛樂場所。食環署經過調查和取證之後，星期二向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的人士展開執法程序。因應食環署人員突擊巡查，支聯會星期三即是6月2日朝頭早發通告表示，六四紀念館管理委員會經商議之後認為對事件需要進一步諮詢法律意見，為了保障工作人員和參觀者的安全，已決暫時關閉紀念館直至另行通告為止。支聯會秘書蔡耀昌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支聯會多年來在不同的地點設立臨時或者永久的六四紀念館，從來沒有被食環署人員上門巡查或者指控他們未領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今次事出突然令到支聯會措手不及。他又認為當局在六四32週年前夕首次突擊巡查六四紀念館，不排除背後有政治原因。
不排除即係佢有啲背後嘅政治嘅原因。不過無論如何咧，就我哋當然都需要就呢個關問題嘅詳細諮詢法律意見啦。喺而家呢個即係諮詢法律意見嘅期間，我哋都要考慮即係嗰個有關即係而家擺館嘅文物嘅安全啊。工作人員安全等等，同埋即係參觀者安全咧，咁即係而家你都唔知佢會唔會突然間嚟執法嘅，咁所以我哋唯有係暫時咧係關閉呢一個紀念館啦，等待個法律意見。
記者問及今年是國安法之下首次六四週年，加上中共建黨100週年，與香港當局針對支聯會悼念六四的高壓手法是不是有關？蔡耀昌回應表示，今年中共建黨100週年可能是導致香港政府政治緊張的源頭，加上國安法實施之後，有建制派人士認為香港的憲政架構都有所改變，對香港執法部門的處理手法或者都有影響。
尤其是他未必直接用國安法的，但是就因為見到近期很多建制的言論就說，喂，國安法實施整個不單有個法律，仲係成個憲制都改變咗啦。咁冇理由仲俾你做啲啊？呢、這個其實就睇佢都唔用緊法律嘅，用緊政治嘅講法。咁但係呢個唔排除會影響包括執法部門嘅處理方法。另一方面，當然即係今年中共所謂八週年咧，亦都好可能係一個成為包括特區政府。都在这方面是政治紧张的一个可能一个源头。
蔡耀昌表示，目前难以估计几时重开六四纪念馆，当中可能涉及一些法律程序的问题，但是他相信香港的法制之下仍然有空间营运六四纪念馆。 對於有報道指警方星期五，即係6月4日晚，會在支聯會原定六四燭光集會的場地銅鑼灣維園一帶部署超過3000警力，如果有人在附近著黑衫黑褲點燭光或者叫口號，可能會被警告。不聽勸喻可能會被拘捕，甚至秋後算帳。亦有傳媒報導，警方會在全香港、九龍、新界多個地方部署警力，包括尖東海旁和中聯辦等等，以防有人遍地開花。蔡耀昌表示，警方六四晚的部署是不是有足夠法律依據令人質疑。他強調，以往香港人都有自由選擇穿什麼衣服、手持什麼物品，點解過往可以做的事情而家唔可以做？但係佢認為喺目前嘅社會同埋政治環境之下，有好多事情係有理說不清。佢呼籲香港人靈活應變，以合法嘅方式悼念六四。
我哋都知道咧，其實而家係有理說不清嘅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所以支聯會都係呼籲有關嘅香港市民咧，大家都應該要從嗰個合法同埋安全呢方面咧係多考慮。有時候咧就我哋都需要係面對而家呢個咁嘅政治風浪咧，就點樣要大家都平安咧，係能夠係可以繼續保我哋嘅信念啊。儘管可能喺短時間裏邊咧，我哋唔能夠以一個好大規模嘅方式去進行，但係咧，我諗只要我哋信念都喺度咧，就算唔同人個別地係用唔同嘅方法、唔同時間、唔同地點去到六四嘅悼念咧，我哋相信呢一個六四嘅議題咧，仍喺香港咧係可以繼續落去。
1992年出生的元朗區議員林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有關八九民運的歷史，他是靠上一代的分享，加上自己看書才有所了解。他坦言對六四事件沒有太大的情意結，以往偶然會去參與維園六四燭光集會。林俊表示，今年國安法之下的首個六四，他覺得有全新的意義，已經不是支聯會五大綱領定義的悼念方式，而是香港人以後還有沒有抗爭的空間，因此他會用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
今年呢個六四其實唔再係以前可能支聯會講嘅無論係結束一黨專政啊，建設民主中國或者點樣點樣。其實我諗重點其實係我哋依刻我哋呢件事情對香港人有咩啟示？即係無論係講緊我哋未來香港其實仲有冇一個嘅抗爭嘅空間，我哋仲有冇一個抗爭嘅力量可以，或者我哋仲有冇一個抗爭意志喺度？我諗呢啲先係我最希望喺六四呢件事情可以呈現到嘅地方。咁始終其實六四喺香港呢段時間其實係我哋嘅歷史一部分嚟。我哋唔好講本身六四嘅本身，但係呢件事情絕對係影響咗香港好多嘢。咁所以其實我諗香港人都要記住呢段歷史，記住呢個真相。咁然後喺呢段歷史裏面吸收到個教訓，俾到個啟示，就係屬於香港人嘅。
林俊又表示，經歷過前年嘅反送中運動之後，佢認為警方嘅執法有目共睹，佢唔會驚六四當晚，希望展示香港仲有幾多人還在堅持。
我哋都仲探索緊有啲咩空間，有咩嘅方式可以去做。因為我覺得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從政者或者組織者嚟講，其實我哋希望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多，就唔單止純粹係喺屋企去點燃一點嘅燭光，去同自己講要繼續堅持。而更加重要係我哋可以俾人睇到全香港仲有幾多人係堅持緊，而嗰群連結嘅力量有幾大。我諗呢個係我哋從政者最急想去揾到嘅答案。
香港市民 Jasmine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變得不正常，警方多次針對民主派大搜捕、未審先囚、和平集會遊行判監2年等等。他強調，除非當局實施宵禁，否則六四晚他會帶蠟燭到銅鑼灣行街。
蠟燭都攞埋㗎啦，如果除非你係宵禁嘅啫，如果你唔係宵禁嘅。我講真的，我隔兩日去銅鑼灣食一次飯嘅喎，但係啦，買咯，冇嘢噶，喂，除非你法例上話俾我聽，就黑色犯法嘅，啱唔啱啊？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香港和澳門曾經是中國土地上極少數能夠公開悼念六四事件的地方，但是兩地政府已經連續兩年禁止當地的民間團體舉辦六四燭光晚會。而在今年，澳門警方除了以防疫為理由之外，更加首次將禁止六四集會提升去到國家安全的層次。澳門學生組織只好採取另一種形式去傳承當地紀念六四的傳統。阿比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澳門政府去年已經首次以防疫為由拒絕批准六四集會，今年更首次將拒絕有關申請提升至國家安全層次。根據澳門警方5月25日向民主發展聯委會發出的回覆，中央政府對六四事件已經明確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民聯會歷年的六四燭光晚會以煽動性的圖片和文字作虛假宣傳，內容包括追究屠城責任、停止政治迫害、結束一黨專政等，而且煽動顛覆政權和推翻憲制，挑戰中央權威，帶有挑釁和誹謗成分，以及違反澳門的刑法典。澳門民聯會理事長歐錦新向美國之音表示，警方的決定是政治打壓，不單止侵犯集會權利，亦都破壞一國兩制的聲譽。
他們就引用了中央政府很多年前的對六四這個評價。
歐錦新說，澳門政府引用了中央政府很多年前對六四的評價，說參與的都是顛覆國家的暴徒，所以民聯會要求平反八九民運，就是對中央政府的污蔑。對砌出這個理由，說民聯會集會是違法的，民聯會覺得很驚訝。民聯會的六四燭光集會從來都是和平理性守法進行，從來都沒有煽動暴力推翻政權，引用刑法典是很荒謬的。歐錦新對澳門警察所說的六四集會違法並煽動顛覆政權的說法進行了反駁。
接收一党专政是不是损害国家安全呢？是不是就
欧锦新话结束一党专政是不是损害国家安全呢？是不是推翻政权呢？其实并不一定，政治多元参与是不能排除的，而且民联会并没有使用暴力或者煽动他人使用暴力来推翻中共政权，建设民主中国亦都可以采取和平理性的手段来推动，說民聯會違反法律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澳門民聯會過往曾經連續30年在市中心議事亭前地舉行六四燭光集會，去年戶外燭光集會首次被禁止，民聯會上訴失敗，活動改在室內舉行。
我们从1990年开始举行这个六四烛光集会，过去30年来一直都是。
欧锦新话，民联会由1990年开始举行烛光集会，过去30年嚟一直都系咁举行噶。而澳门嘅刑法典系1995年澳葡时代制定噶，澳葡时代又好，特区又好，民联会嘅集会都不存在违法。民聯會不能夠接受的是，在法律沒有修改的情況下，燭光集會突然變成違法，這個是不可能的。民聯會亦都向當局申請場地舉辦八九民運圖片展，但是當局以多個場地全部已經安排活動為由否決申請。
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在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欧锦新估计有两个可能，第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香港和澳门两个地方是可以每年悼念六四的，中央政府要收紧这个政策。但是亦都有可能是澳门一些官员认为这个可能是立功的机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资深新闻工作者麦燕婷谴责澳门警察搞一刀切，因为这是意味澳门以后再没办法公开悼念六四。
今年他用不少的篇幅来说明六四集会，
麦燕婷
说
今年澳门当局用了不少篇幅来说明六四集会其实是违法的，如果是违法的话，那即是以后你就不用再申请了，因为既然是违法活动，以后就根本没有机会再举行，即是一刀切， 等你以后都唔使再搞。但系问题系，澳门警方系用中共一啲议决嚟说明六四已经定性，唔可以再倾。既然六四当年被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就等于话澳门亦都要接受中共呢个决议。呢一点同一国两制系完全背道而驰噶。麦燕廷批评澳门咁做，等同将中国嘅一言堂作风引进到澳门。
因为呢，他说中国政府已经就
麦燕廷话，澳门当局话中国政府已就六四定性，而且死伤人数亦都有咗讲法。澳门嘅六四集会已屠城一党专政，甚至系鼓吹茉莉花，等于煽动颠覆，等同将中国大陆嘅一套搬到澳门。唔能够发表同中央不同意见嘅评论同埋讲法，呢一点系好危险噶。无论现在一国两制被认为剩低冇几多，但系如果澳门要全盘接受中共嘅议决同埋讲法，咁仲有咩两制呢？上世纪六十年代，澳门嘅左派组织趁住文化大革命喺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1966年12月3日，群众喺市中心聚集，冲击市政厅同埋警察局。澳葡政府宣布戒严，其后澳门总督签署认罪答复书，历时两个几月嘅冲突事件至画上句号。一二三事件巩固咗左派势力喺澳门嘅影响力，历史因素令到澳门社会对中国嘅归属感相对较强。
中国政府很多时候都是会透过澳门来。
麦燕廷话，中国政府经常会透过澳门来批评香港做得不足之处。如果澳门是这样的话，香港又会是怎样呢？香港可以不同吗？香港和澳门都是中国属下的特别行政区。如果澳门要全盘接受中共的议决的话，香港是不是都要这样呢？如果是这样，一国两制就完全冇得剩啦。澳门媒体人崔子超向美国之音表示，澳门警方拒绝批准六四集会后，社交网站上出现咗唔少相关嘅留言，疑似为当局嘅决定护航。
同时有大量呢些疑似那个虚假的啲账号就不断的灌水。
根据崔子超所讲，有大量疑似虚假账号不断咁喺度灌水留言。这些留言是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大概的内容都是跟警方所讲的差不多，例如是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的这些内容是违反国家安全法或者澳门刑法典之类，引导舆论六四晚会在澳门被禁止是合理的。崔子超说，他很难确认是哪些人在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以嫌疑来讲，趁北京社团或者官方很大可能会派人做这些事。在文联会六四烛光晚会被禁止举行的同时，由澳门多所高校和中学学生组成的澳门学生关注组联盟在社交平台发起全城黑衣黑口罩行动。这个成立只有三个月的团体呼吁澳门市民在6月4日身穿黑衣戴黑口罩纪念六四。召集人话，作为澳门人，生在澳门这一片仲能够讲六四的土地，希望透过今次行动传承澳门纪念六四的传统，等下一代能够了解六四真相。媒体人崔子超相信，两年前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影响了不少澳门学生的思维。
很多澳门学生他是被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去所感染。
崔子超话，好多澳门学生被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所感染，好多香港抗争的信息其实澳门学生是见到的。2019年8月在澳门议事亭前地曾经有人想过以行动声援香港，但是被澳门警方禁止。崔子超话，据他所知道，当时的发起人就是学生，亦都有学生想搞连龙场，但是被澳门警察的天眼系统发现，跟着即刻就被禁止。 澳门学生关注组联盟的召集人本来已经答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但是在5月27日联盟的 Facebook 账号突然停止运作。崔子超相信是与该组织受到当局施压有关。
在澳门的法律来讲，我穿一件黑色的衣服跟戴一个黑色的口罩，
崔子超说根据澳门法律，穿黑衫戴黑色口罩并没有违法，但是警察到时候可能会以各种手段干扰和恐吓。如果警察看到有人在议事厅前地戴黑色口罩行过，可能会要求他出示身份证查他的资料之类。除了澳门拒绝六四集会举行，香港警方亦都以限聚令和防疫为由反对支联会举行六四游行和禁止举办维园烛光集会。5月29日上诉委员会以游行集会对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威胁、疫苗接种进度未如理想等为理由驳回支联会的上诉。香港警方在媒体追问下始终拒绝回应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是不是违法。观察人士麦燕婷说，中国当局可以禁止六四集会举行，但是就洗刷不到事实。
中国政府如果以为可以打压某一类的人群，你好像这件事就没有。
麦燕婷说，中国政府如果认为可以打压某一类的人群，就好像六四事件从未发生过，甚至经过一段时间大家都会不记得了，其实是不会的。尤其现在是网络年代，你怎能够以为大家不在澳门议事厅前地举起烛光，可能10年、20年以后就会忘记1989年六四的时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地造成这么多人死伤的事件呢？根本就不可能。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32年前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了自己的理想去阵被高呼，示威抗议几十日之后最后受到暴力镇压。32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就高速飞起，但是言论自由就受到空前打压。六四事件不再被提起，网络世界好像就成为所谓的小粉红的天下。小粉红是近年来在中国网络上兴起的一批以维护中国统治方式和话语权、警惕和反击西方价值观的年轻人的代名词。他们自认为承担着保卫他们的祖国主权和尊严的任务，坚决去捍卫中国政府的战狼式外交。虽然多名分析人士都不认为小粉红群体可以代表目前中国的主流年轻人，他们在网络世界无疑是一批引人注目、正在崛起的力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1989年6月4号凌晨，当占领天安门广场近50日的几万名学生和民众遭受突如其来的武力镇压之时，高梅和李亮还未有出生。32年过去，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举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2年间，中国领导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延续了执行对当年天安门事件的禁口令，有关六四运动和武力镇压的讨论在所有的官方媒体和社交平台上被彻底尘封。每年6月4号前后，为了避免任何唤起对那段历史回忆的可能，网络管理人员往往加班，在各大社交媒体的平台和论坛删帖。89年的学生领袖现在在美国生活的王丹并不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就已经彻底遗忘六四。他对美国之音说，大部分年轻学生是知道六四这件事，他可能知道的是错误的信息，是政府灌输的信息，他可能知道得不清楚，但你说完全不知道中国1989年是出过一件事情的人，他觉得是少数。化名为高梅的这个被访者就是王丹所讲的了解六四的大部分年轻人当中的其中一个。1992年，高梅出生于江苏无锡，独生子女的她自细就成绩优异，大学本科在香港完成，之后是去了美国纽约某大学取得国际政治硕士学位。 在香港读书时候的高媒可以不受中国大陆的网络的审查上网浏览信息，还看过关于六四的纪录片《坦克人》，亦都曾经同父母以及老师讨论过这个改变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历史事件。高梅不认为暴力镇压是正确的解决方式，但是他觉得有些情况下军队并不能够理智控制行为。他对美国之音说，当有暴乱的时候，民众已经同暴众是混在一起，你怎样去区分呢？现在的军事技术已经同那时不一样，但可能在原来那个时候暴力镇压亦都是不得已的办法。高梅认为自己是一个温和的小粉红，在他看来，小粉红是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爱国主义者的代名词。如果他听到小粉红这个词语，他觉得就是指比较喜欢中国这个文化，然后稍微偏左一点，然后比较拥戴现在这个无论是政权又好，领导又好，然后其他的社会治安都好，那他就觉得是挺拥戴的。他觉得他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应该更加爱国。关于小粉红一词的最初的来源，百度百科和维基百科都这样解释，说小粉红的称呼最早是出现于晋江文学城论坛，源于该网站配色为粉红色，而且女性的用户比例很高，起初带有性别歧视，用来形容头脑简单性格冲动的年轻女性。后来小粉红逐渐衍生为中性化的词语，现在泛指中国国内活跃于网络和中国政府官方态度保持高度一致的年轻民族主义者。香港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可能一开始比如说五年前八年前，民族主义者可能还是会被很多人嘲讽的对象，但这几年已经越来越看到，当其他声音都被消灭之后，官媒亦都在这鼓励大家这种的民族主义的表达。2015年在韩国发展的台湾艺人周子瑜在综艺节目中是挥舞中华民国国旗，触动大陆网民反台独情绪，抵制周子瑜，之后被台湾三立新闻嘲讽强国人玻璃心游说了，继续引发不满。2016年1月20号晚上，经百度贴吧、李毅吧亦都称为帝吧网络的论坛提议，一批大陆网民使用翻墙工具集体涌入 Facebook， 相继在三立新闻主页、苹果日报主页和蔡英文个人主页等地大量留言，并且用表情包是刷屏。据统计，当晚三立新闻的 Facebook 留言量比通常情况下的一年的留言量还要多。在这个事件当中，中国大陆涌现出很多在社交媒体上捍卫中国政府、痛批台独分子的网络用户，其中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的青年人，尤其是男性，占很大比重，他们逐渐继承了小粉红这个的标签，开始为人所熟知。1998年出生于山东淄博的李亮，是曾经是翻墙出征大军当中的一员，并且蔡英文的推特账号下是留过言，这个在他看来是表达爱国的一种方式。化名为李亮的被访者对美国之音说，当年的帝巴出征是因为他们的话语权不在自己的手上，只能够通过一些民众自发的行动去证明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某一方面的实力。学习了四年电子工程，现在李亮即将大学本科毕业，并且已经在一家山东的高科技企业找到工。他偶然亦都会翻墙看下国外媒体对一些大事的报道，但是在他心中最可信的还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同高梅一样，李亮亦都不介意被称为小粉红。他说，小粉红是曾经是一个贬义词，他用来是形容那些无脑爱国的人，叫他小粉红，现在来讲已经不是那么刻意的用贬义去看待这个词，所以他们一般都无所谓了，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讲，每个国家的公民爱国是必然的。2016年4月，中国演员和导演赵薇在拍摄电影《冇别的爱》的时候，被网民指出电影男主角台湾演员戴立忍曾经参与太阳花运动、反货光运动等台湾社会运动，被怀疑是台独人士。小粉红大军席卷赵薇和戴立忍微博留言平台，要求澄清和道歉。电影制作方对此否认，但是并没有平息事态。7月6号，共青团中央的官方微博发布长文，冇别的爱点解遭到网友普遍是谴责抵制。图文并茂几十页，画出戴立忍过去支持香港占中运动和台湾太阳花运动的黑历史，鼓励网友不看他讲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之后，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紫光阁杂志社以及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实名认证的官方微博纷纷是转发此文，继续推动这个话题的热议，舆论指数高居榜首长达10日。 大批网友对主角戴立忍唱反调、中嚟大陆赚钱嘅批评，好似狂潮咁袭嚟。直到7月15日，电影剧组迫于压力发表道歉声明，并且撤换咗电影嘅主演戴立忍。小粉红此役喺官方嘅鼎力支持下大获全胜。32年前为投身学生运动，从美国系回到中国嘅杨建利，亲眼目睹天安门广场嘅暴力镇压。而家又回到美国，作为公民力量嘅创办人，佢观察到喺中国风起云涌嘅民族主义情绪，但系并不认为小粉红可以代表主流年轻嘅一代。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话：，好多人话中国嘅小粉红现象非常严重，的确系非常严重，但系唔好忘记，中国而家呢个信息环境只系允许小粉红嘅声音出嚟，另外嘅声音系睇唔到噶，听唔到噶。所以到底系小粉红同埋嗰啲我哋听唔到嘅声音嘅比例系几多，冇人可以作出预测。2019年中国充满各种历史事件嘅周年纪念，10月1日建国70周年隆重嘅阅兵庆典，令到爱国主义热情跃至顶峰。据央视网报道，10月1日微博相关嘅话题当中，阅读量破亿嘅话题超过50个，其中国庆阅兵嘅阅读量系达到76.5亿。在此之前，香港人已经坚持咗好几个月嘅反送中游行，呢个令到唔少大陆年轻人觉得愤怒而不可理解，高叫要为香港人系上一节爱国主义教育课。网络上小粉红嘅队伍空前壮大。央视新闻联播特地点名赞扬饭圈女孩，第二班网友海外留学生话佢哋系汇集成系强大嘅正能量，呵护同埋力挺香港。李亮咁样形容佢观看阅兵式嘅心情，话对于佢哋中国人嚟讲，睇到国家武器装备强大、国防力量强大，就意味住佢哋有能力保卫自己嘅国家，同埋佢哋整体国民嘅共同利益系唔受侵犯，所以会由此产生一种自豪嘅心情。喺黄丹睇嚟，小粉红嘅横空出世好正常。佢话而家系小粉红呢一代，佢哋嘅成长嘅环境冇经历过文革，冇经历过六四。经历嘅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时代，所以他看到的确实是这个国家进步的一方面，至少是他们看来是进步的一方面，所以他们当然爱这个国家，支持这个党。从这个角度来看，他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成长环境和他们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言论空间的收紧并不是最近几年刚刚发生的事情，60年代残余的敢言之风在六四之后，随着中共的秋后算账一落千丈。杨建利话：六四之害最大的害处就是将理想主义杀死，大家变得非常之犬儒。21世纪之初，互联网的兴起曾经孕育过一大批自媒体的前身，博客、BBS、论坛等思想交流阵地。虽然红极一时，最终亦都无办法摆脱被关站、被下架的命运。而近几年流行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被删帖封号是家常便饭。过去几年，围绕中国政府在新疆拘禁维吾尔族人和对香港抗议运动的严厉镇压，加上席卷世界的新冠疫情，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有增无减，中国政府以强硬的战狼外交予以反击，在国内舆论空间就火力集中批评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不公正的报道。作为温和派的小粉红高梅说，他不会到网络上喊打喊杀，但是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未免手伸得太长。他说他们国家因为政治制度的问题，就好像俗称的一党制，所以他有些时候是可能牺牲了民主，但就是提高了效率。西方这个制度确实是民主，但是容易是效率低，他觉得疫情控制就是最好的例子。李亮对中国政府的战狼外交表示全力支持，因为在国家上话语权是依靠提升实力而来的，如果他们实力不够，也都必然不会有今天这个所谓的战狼外交，所以他非常希望他们国家的新闻媒体在未来面对其他国家的舆论上，能够采取强硬的手段去发表他们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争夺回属于他们的世界上的话语权。对于小粉红群体是否国内年轻人的主流力量，香港中文大学的方可成认为，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没有坚定或者明显的政治立场，中国大陆的90后、00后也是这样，如果他们是简单地将大家分为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这两边的话，他觉得可能民族主义者会是确实多一些，但是不至于到他们认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那种是不成比例的程度。同高梅同樣出生於1992年的陶哥，從小就覺得中國官方宣傳太過虛假，戲稱自己是共產黨洗腦失敗的產物。他現在生活在美國， 工作之余开通了名为强国反贼的 YouTube 的频道，订阅量已经是达到3万。他们自己节目的介绍是希望通过自媒体的频道揭露中国的种种问题，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为推墙与中国民主化出一分自己的努力。陶哥不认为小粉红是中国年轻人的大多数，他说大部分人岁月正好，逛街啊、娱乐啊，他们都没有是那么关心政治，这些人更加能够代表主流。至于网络世界泛滥的小粉红，就是官方控制和引导的可见结果，而翻墙出来看世界的人，陶哥觉得其实是并不少的。他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中国的未来，他不担心小粉红是占领天下，他更加忧虑的是共产党的控制无所不在。他说共产党只是允许一种声音，这个是比他更加年轻的人00后甚至05后真的没有听过其他的声音，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这样下去中国才会是没有未来。六四32周年来临之际，陶哥打算推出他最新一期的节目，对六四事件做一个概述，话给还未知道真相的人知道那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王丹觉得中国的年轻一代并不见得以后一定不会反叛，他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中共咁多年嚟都系靠呢两样嘢，一个就系经济增长，一个系民族主义嚟到维系统治嘅合法性。但系而家经济发展呢个支柱摇摇欲坠，目前系，所以而家系将全部力量系放喺维稳同埋呢个民族主义上，咁当然就系加强咗对年轻时代嘅呢一种嘅民族主义嘅灌输同埋动员。呢个佢觉得系呢几年小粉红现象背后深刻嘅一个原因。对此，李亮同埋高梅并不赞同。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代表当今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他们还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中国正是处于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时期，并且在不断地发展更新，不断向前前进。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美国情报部门在三个月内发布报告，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当中包括病毒从中国的实验室外泄的可能性。美国《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的报道就说，美国情报界揭露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三名研究人员在武汉封城之前罹患了不明肺炎，引发外界的怀疑。之前18名全球知名科学家就质疑世卫组织有关新冠病毒极不可能由实验室泄露的这个有关结论，他们呼吁对新冠疫情的源头作进一步的调查。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对实验室泄露处作出愤怒的反应，中国驻美大使馆指责华盛顿进行政治操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提议美军开放德克里特堡实验室，并且提供2019年美国不明肺炎流行的详细的资料。不过华盛顿重启疫情源头调查得到西方国家的众多呼应，而北京挑战美国至今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支持。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由于新冠病毒溯源工作的进展缓慢，再加上世卫组织今年年初赴武汉的病毒溯源工作缺乏独立性，很多科学家目前要求对病毒实验室泄露的理论进行调查。
病毒的溯源是毫无进展，尽管今年二月世卫组织派了专家到中国去考察，结论说是动物传染非常可能，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
胡平说病毒溯源毫无进展，虽然今年二月世卫组织派了专家去到中国去考察，结论说是动物传人非常可能，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但问题是这次调查显然是被中方掌控，它的透明度独立性都备受质疑。问题到了今日，连中间宿主的动物都未找出来，连一个嫌疑犯都没有，当然就使到人对动物传人这种讲法表示很怀疑，然后考虑到实验室泄漏讲法可能有它的道理。再讲最近以来，一些本来就认为实验室泄漏的专家一直在很紧张地工作，提出很多的证据，在媒体上面发表了很多文章，大大强化了实验室泄漏这种讲法的说服力。前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亦都讲话，佢话佢相信极有可能系实验室泄漏嘅。世卫组织嘅谭德赛亦都话唔能够排除实验室泄漏，需要进一步嘅调查。美国弗契医生亦都改咗口，尤其系最近呢段时间，先后有3封公开信都发表，就系有一啲科学家 公共衛生專家，特別是公共政策的制定的人員，都強調要對實驗室洩漏這種可能性展開進一步的調查，尤其是第三封信其中一個簽名的人，美國北卡教堂山大學的巴里克教授，曾經長期同武漢病毒所石敬麗合作進行功能增進的研究，他原來亦是反對實驗室洩漏這種講法的，但是這次他在要求對實驗室洩漏這個問題做調查這封公開信上面簽了名，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標誌。實驗室洩漏說原本是特朗普政府熱炒的話題，大眾往往將它和政客的陰謀論聯繫在一起，所以學界和學者一般都小心翼翼地和它劃清界限，但目前不單止原本對實驗室洩漏說並沒有表現出特殊興趣的民主黨政府改變了主意，部分病毒學家和科學家亦都發表文章支持實驗室洩漏說的調查，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余平認為，世界衛生組織在中國的首次病毒溯源調查的過程草率，方法有很多令人生疑的地方，但是世衛組織的有關報告為後續的調查埋下了伏筆。余平說，他們去看世衛組織的第一次報告裡面是留有伏筆的，就是這個調查不是一個終極性的調查，還是要繼續的，而且繼續下面是有步驟的，而這個步驟就是中國要繼續配合世衛組織在新冠源頭問題上面要進行進一步的合作，這次是另外一個背景。同時美國的情報部門近年來對這個問題，其實他們的看法本身亦都是有非常之不同的，他相信拜登政府在情報部門對這個問題上面的看法的不同，亦都是導致他要求他們得出一個令到美方要有一個比較可以統一的看法，所以這些亦都是一個背景。但是這個問題之所以目前出現，還有另外一些可能是大家並沒有太多關注的背景，就是世衛組織第一次在中國的調查報告本身是一個非常之粗糙的，它的調查過程非常之草率的，它特別再仔細看了一下120頁的報告，包括193頁的附件，世衛組織專家小組在中國留了28日實際上只有8日，它認為是叫做 site visit， 所以為的在當地實地調查，其他的20日是在室內的。從這個意義上面來說，這8日本身是構成它造成結論的可能是最關鍵的一些調查，但是這些調查本身也都充滿著一些研討會的性質的活動，譬如中方專家、美方專家出席之後進行討論，所有的資料都是根據中方提供的，所以這個調查本身的質量是非常之引人懷疑的。同時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新冠病毒有這麼大的影響危害，如果作為世界衛生最高的機構世界衛生組織不能夠得出一個非常令人滿意的調查，結論可能是很難，因為隔的時間比較長了，但是調查過程必須要令人信服。他們從一般社會科學研究角度來看，他這個調查的過程包括一些方法都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亦都是非常值得質疑的。北京對美國推動新冠病毒起源的進一步調查做出以及他的憤怒的反應，北京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表聲明，認為這些完全是一宗政治的操論。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尤其是對拜登總統下令啟動情報系統的調查憤憤不平，認為這個勢頭必須參雜了政治的偏見，完全背離了科學精神，因而不可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北京資訊名譽主編胡平表示，美國啟動情報系統的調查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正是因為北京方面拒絕國際社會再派專家進入中國進行病毒溯源的第二階段的調查。胡平說，如果北京認為情報部門調查會參雜政治偏見，違背科學精神，那你們應該敞開大門令到美國的專家入嚟調查，那就不行了，既然你不讓其他人派專家來，那其他人只好用情報部門，那有什麼可以責怪的呢？再說情報部門的任務，情報部門的工作就是搜集相關的訊息，而對訊息的分析和解讀這些還是要靠專家，所以結論還是要靠專家來做，所以並不存在違背科學精神的問題，亦都就不存在調查公不公允的問題。法律學者 獨立視頻人余平亦都認為，被情報部門介入調查自然不是首選，但是目前在中國將正常調查的選項劃去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許波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政府在5月31日宣布，為了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中國將會進一步優化他們的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婦可以生三個子女的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這個決定距離中國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只是兩個多星期，突顯出這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所面臨的嚴峻人口老齡化問題，以及其他有關的社會經濟問題。人口學家對中國咁迅速推出這個三孩政策都表示驚訝。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在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的人口生育率是 1.3， 已經降至1961年大饑荒時期以來的最低水平，亦都使到中國成為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但是新的三孩政策距離人口學家和人權活動人士所期待的全面廢除已經實行了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仍然有距離。進一步放鬆生育政策的決定是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5月31日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面做出的。中國官方的新華社報導說，中共自十八大以來先後作出實施單獨兩孩和全面兩孩政策部署，取得積極成效。但是報導亦都承認，隨著中國老齡化程度加深，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於改善我國人口的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大國空巢》這本書的作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高級研究員亦附言對美國之音表示，他對中國政府如此迅速出台三孩政策感到驚訝，因為如果按照這個之前中國官媒的口徑來看，中國的人口問題並不嚴峻，亦都並不急迫。他說，在5月11日國家統計局剛剛宣布了人口普查數據，那個數據幾好，低齡組亦都就是0到15歲有 2.5 億人，意味著2006年到2019年的平均生育率有 1.7 到 1.8， 比美國高，比歐洲高，比日本高。國家統計局說，他們的年齡和美國的一樣，處於非常有活力的年齡的結構，出生率又這麼好，實際上他們完全掩蓋了真實的數據。他當時很生氣，根本沒有他們說的這麼好的人口的數據，現在是急不及待地不到一個月就宣布三孩。在中國最新人口數據公布之前，金融時報曾經獨家報導說，中國人口將會出現1949年以來首次下降，人口總數低於14億，但是中國國家統計局很快就辟謠，他說中國人口將會繼續增長。根據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中國2020年出生人口是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 18%， 是2016年實施全面兩孩出生人口增長之後連續第四年下降。官方公布的2020年中國人口普查數據還顯示，截至2020年底，中國60歲以上人口比例已經從10年前的 13.3% 大幅升至 18.7%，而同時15到59歲人口比例從2010年的 70.1% 下降至 63.35%。 人權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項目主任索菲李查森表示，實施三孩政策只是中國政府為應對人口危機所採取的一個權宜之計，並不意味著中國當局在改善人權，特別是婦女生育權利方面有所進步。他對美國之音說，不應該對婦女的生育權利進行限制，很明顯當局做出這個決定是因為他們對人口問題越來越擔憂，而不是給予婦女應有的充分的權力。除非在政府徹底退出對大眾生育權利的管制之前，他們擔心他們仍然會看到就業歧視和其他歧視婦女等的問題。 以上是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继续从美